奉耶稣的名感恩祷告，阿们。圣经在讲到末日审判的时候说了这样的话，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我们大家一起把它背出来，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我们再来，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堂信息我会着重的来思想上帝的公义和审判。在这堂信息之前，我有三个提示。第一个提示是，神是爱，他也是烈火。今天有很多的人在对我们讲神的爱，我上一堂的信息，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讲的就是神的爱。耶稣浪子归家的故事讲的就是神的爱。不错，圣经也是这样的对我们说，神是爱。但是神自己也一样在对我们说，他也是烈火。今天我们都在讲十字架是神慈爱的最高表现，但我们是否也一样的看到十字架也是上帝公义的最高的表现呢？在十字架上，在挂在上面死去的耶稣的身上，我们能否看到神对罪的诅咒和审判是何等的严厉和可怕呢？圣经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若不是耶稣亲自成为替罪被杀的羔羊，神的公义的审判，愤怒的咒诅，岂不同样要真实的落到你我的头上吗？今天人都在说神是爱，但是我们要知道，那爱的拯救是以神公义的审判，是以耶稣的牺牲为代价的。这是我第一个提示。第二个提示是说，当神的拯救开始的时候，神的审判其实离我们已经不远了。耶稣从天上到地上来传道，他第一篇的信息只有四句话，马可把它记录下来。这四句话是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我们来把这句话背起来好吧，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这不只是说神的恩典快要临到了，弥赛亚的拯救已经开始了，其实也在提醒我们神的审判已经不远了。大家读过一点圣经，你大概会知道，在逾越节的那个晚上，神派灭命的天使击杀埃及的长子和头生的畜生，逼着长老释放以色列百姓去旷野啊，让他能够释放百姓去旷野敬拜神。那一天圣经说是或黄昏的时候，摩西按照上帝的命令，叫以色列百姓将活羊宰杀，用羊羔的血涂抹在他的门框和门楣的四周。就在当夜，还过了没几个小时，灭命的天使已经巡行埃及全地。他只看到那门楣和门框上有鲜血羔羊的鲜血的标记，他就逾越而去，就变成了叫逾越节 pass over 过去了。灭命的天使见血就逾越过去了，就在当天的晚上。到了新约的时代，圣经称耶稣就是逾越节那个被杀的羔羊，为我们被杀献祭了。那一天，当我在上帝的面前、话语的面前默想的时候，我突然感悟到，第二次的逾越节已经开始了。什么时候开始？2000年前，当耶稣被杀，他的宝血流出的时候，灭命的天使已经待命，在上帝的宝座两旁。不知道哪一刻，他们会飞临到我们的上空。那个时候，他不分男女老少，不分中国人、美国人，他只认我们身上有没有耶稣的宝血。如果你身上有羔羊的血，他就逾越过去；你如果没有羔羊的宝血，那你就要面对罪的诅咒、终极的审判。今天灭命的天使还没有飞临到我们头上，那是神的迟延，所以要快。其实每一天都是上帝的忍耐和恩典。这是我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提示。第三个提示是什么呢？是神的愤怒是真的， 神的审判也是真的。神的审判不只是在世界的末了，神的审判也在历史中。圣经说得很明白，信耶稣的有永生，不信耶稣的人不得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不仅得不到永生，神的震怒现在在历史中，在现今的时刻也藏在他的身上。圣经中上帝对不信者的震怒和审判的例子比比皆是，我只是举一个。当年有摩西带领出埃及的能打仗的步行的男丁有多少万？整整60万。他们都是亲身经受过埃及法老的奴役，也亲眼看见耶和华上帝如何带领他们过红海。他们也在旷野中天天享受上帝从天上降的玛拿和磐石中所出的水。但是当上帝把他们带到流奶与蜜的迦南大门口的时候，带到上帝要赐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所应许之地的时候，他们因为看到迦南人身强力壮、诚意高大，竟然吵着要打道回府，重回埃及做奴隶。12个支派，每一个支派派一个他们支派的领袖作为探子，他们去打探整个迦南地整整40天。摩西吩咐他们要把土产都带回来，所以他们带回来的葡萄都是比别的大的。12个支派的领袖，有10个支派的探子认定他们打不进迦南，如果去硬打迦南，他们的妻子和孩子都会因此被掳去。他们不信能带他们出埃及过红海走旷野的神今天照样能带他们进迦南，所以他们甚至想废了摩西，重立首领，转回埃及。这时候神的震怒就临到了一切不信者的头上。神的审判和咒诅是说，凡是在20岁以上，你有自己的行为能力的，不再是孩子的，有独立判断能力的男子，要担当不幸的罪，一天要抵一年。神说40年之后，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的今天要被掳的这些人，我必把他们领进去。至于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闭在旷野，你们要担当这个罪孽40年，就知道我与你们疏远了。担当整整40年的罪，40年上帝的震怒在他们的身上。可见神对不信者的震怒不只是表现在最终的死的审判上，神的震怒也表现在不信者要担当不信的罪孽所经历的每一天。这40年，60万的男丁，有人或生病死掉了，有人或者被毒蛇蝎子咬死了，有人或许触犯了摩西的律法被处死了，有人或许也是好像寿终正寝。但是我要想说，没有一个人的死是偶然的，每个人的死都是因着40年前对上帝不信的结果。2000年我回国去短宣，有一位姐妹流泪在问我，非常急，她说，张牧师，我问你一个问题，我的爸爸上个礼拜就死了，他现在在哪里？爸爸已经没有办法来跟我讲话了，所以我在他的病床前就用2张纸，一张是写着一个信，一张是写着不信，爸爸只能用眼神来告诉我他愿意信什么。我拿了2张纸，我知道爸爸如果看这样信的时候，他就永远的跟上帝在一起，有一天我也见他的面。如果他的眼光往这边看的时候不信的话，那我永远就见不到他了。这时候妈妈就在旁边插嘴了，你这个死女儿，爸爸就临到这个时候你还让他不安宁。这个老爸的眼睛就死死地望在那个不幸的上面。所以这个姐妹就问我，我爸爸在哪里？信与不信，我想当年一代的以色列百姓也是一样，信还是不信呢？上帝能把他们带进迦南的选择中，他们都自觉的理性的选择了不信。今天我们眼光往哪里看呢？圣经说神并不亏待人，今天神同样把一个信还是不信，耶稣的是不是救主，是你的救主的选择，放在我们每个人的面前。我们都曾看过一个电影《铁塔尼号》的沉船这个故事。1912年，有1522人在这次海难中死去了。有一位约翰牧师 John， 他把自己6岁的孩子放到了救生艇上，就回头向每一个他遇见的人，在船上的人问一个问题：你得救了吗？今天的世界你可以看， 就像一艘即将沉没的大船，圣灵也一样在问你得救了吗？神在问你，你得救了吗？你能不能因着你的良心和我的圣灵重证你是神的儿女呢？圣经上有这样的话，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大水泛滥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趁着大水还没有泛滥，趁着船还没有沉，你能不能靠着上帝给你的那一点的信心来寻求他呢？我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我们的灵魂永远的去处，或天堂或地狱，不是由我们活着的时候的地位、财产、相貌、智慧和选择某一个宗教来决定的。我们灵魂永远的去处，或天堂或地狱，是由我们活着的时候信不信上帝、认不认耶稣是我个人的救主决定的。耶稣说得很明白，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不是等到将来，乃是现在就定了，因为神的震怒现在已经临到。在今天这堂信息，神的公义的信息中，我要借着罗马书的第二章与大家分享上帝对一个不信者的四个审判。这四个审判是真理的审判、行为的审判、是非之心的审判，就是良心的审判，和福音的审判。第一个审判是真理的审判。我们可以来读一段的圣经。真理的审判是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二章二节说，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我们已经知道真理首先不是一个道理，不是一个定律，不是一加一等于二。耶稣说他就是真理。原来真理是我们与上帝的一个关系，他就是真理，而凡信真理的人必来救他、跟随他。我们举一个圣经上的例子说，圣经第一句话是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这是真理，这是上帝的话，也是神自己的作为。这个真理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有一个源头，一切的受造之物都要有一个受造的谦卑，都要理所当然的把创造的荣耀、权柄和颂赞都归给创造者。如果你不承认自己是被造的，也不把创造的荣耀、权柄和颂赞归给神，神就会用真理来审判你。圣经中巴别塔的审判其实就是一个真理的审判。那个时候在大洪水之后，人们聚集起来要造一座通天的塔来宣扬自己的名，不是宣扬上帝的名，来宣扬自己的名，来抢夺上帝创造的荣耀。他们在挑战上帝的底线。上帝做了一件什么事？就变乱了人的语言，就把这个通天的塔就打倒了，神的真理的审判就临到了人们。我在想，今天美国有很多的事其实正在挑战上帝权柄的底线，比如说同性恋问题，比如说复制人的问题。我前段时间看到报道，加州生育研究所现在他们可以制定婴儿、定制婴儿，就是你要打造什么产品跟他说就是了。你说你的未来生一个女儿要脸色要白一点，眼睛要黑一点，他就给你打造，成功率80%。哇，吓死人了，打造产品啊现在。这里不只涉及的不只是一个科学的问题、科技的问题，不是一个只是一个生命伦理的问题。我们要小心啊，这里有一个界限，有一条上帝的底线。我真的看到这些报道的时候，我真怕等到有一天人开始登高一呼，要起来改变婚姻的本质，要抢夺创造生命的荣耀的时候，上帝真理的审判就来临了，末日就来临了。如果从一个属灵的角度来看，今天越来越自由化的美国最大的危险不是恐怖主义，也不是经济风暴，而是正在日益临近的上帝的管教和真理的审判。耶稣教导我们要称上帝为我们天上的父，这是要我们明白真理、进入真理，承认自己是被造的，承认今天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也是他所生的。这就是我们深深的父亲一样，他生我养我，我叫他爸爸，我里面有一个感恩养育的心，这是理所当然的。同样， 倘若我们这辈子从来不认天上的父为父，不以他为大，不尊他为圣，从来不为他给我们的阳光雨露、山川河流、花鸟鱼虫说一声谢谢，不把天父创造的荣耀归给他，末了神不是会用所谓的人的道理，用所谓的进化人、无神人、唯物人这些人的哲学、人的主义、人的理论来与我们辨认对错，而是以真理、以他自己来审判我们。有人以为信了上帝就不讲科学，其实这是最大的误解。我们的神是最讲科学的。如果你们真的是读过圣经，你会在圣经中看到，当年数以百万计的以色列百姓在旷野中整整40年，这里面有最合理的社会学、最严谨的管理学、有最好的法学、医学、物理学。哎，明白这一点吗？你真的是看过圣经的话，你可以看到，当人们还在荒漫过程中的时候，神已经把所有的科学都用在上面。即使今天40年300万的人在旷野中，他们的生计问题如何解决，今天的科技问题也解决不了。我们在圣经中，在圣殿的创造中，我们可以看到最伟大的建筑学，在圣经中我们可以看到最美丽的文学。一句话，我们的神是最讲科学的，所有今天世界上自然的规律、科学的定律都是他设立的，都是他发明的，我们只是发现而已啊。今天我们讲科学就是敬重，就是顺服他的创造，是讨他的喜悦。但是我们要明白，创造这些自然规律和科学定律的上帝，他本身却是大能的，超越自然的。今天在我们座间很多的是科学家，如果你真的是追寻真理，你真的就是明白上帝才是最讲科学的。今天有人以为信上帝就是迷信，殊不知最反对迷信的就是上帝。我们要来思想什么叫迷信，我们可以来定一个定律，迷信就是把有限的当作无限，对不对？迷信嘛，迷信就是把本来有限的你当作一个无限，把受造的当作一个创造，把偶像当作上帝。如果你迷信，那么末日上帝就要用真理来审判你。我们拜了多少，我们拜了多少是偶像。2000年那一年，我回去带了我师母的小阿姨信了主。那个时候她还是个法轮功很厉害，还到北上去静坐，带起了一个小组。哇，我师母家里的兄弟姐妹人人一本法轮大法，不得了。我回到家心里有很大的负担，就是要带领他。那一天多巧，他们姐姐请我吃饭，阿姨也来了，这么多人讲话不方便，我就等这个时机。我到厨房里去倒水的时候，他也正好跟进来，我突然就抓住这个一对一的机会，我说，阿姨，你的情况我在海外都知道，我想跟你讲一句话，一个人喊自己生生父亲叫爸爸不会羞愧，但是你拉着隔壁叔叔的手拼命叫爸爸，你自己要羞愧，你爸爸也不会饶你。嘿，这个人是通灵的，你知道吗？他一听我这个话就知道他我讲的是什么，这个外甥女是8年不见，这个讲话怎么这样的，他有点被震住了。我说，阿姨，我能不能为你祷告？他说好。我说，神啊，你捆绑他里面的那个邪灵，你完全的释放他，让他打开眼睛，真正能够认识你。短短的几句祷告，带着上帝的权柄，你知道吗？当我睁开眼睛，两行的热泪已经从我阿姨的脸上流下来。我知道神要大做工。我是年底去的，1月2号，他请我们全家还有所有的外甥都到他们家去吃饭。他烧了好好的一桌菜，我在等候机会。等大家吃的非常的饱足了，都安静下来了，他就坐在我的旁边，圣灵就这么奇妙就坐在我的旁边。我就开始跟他讲耶稣，讲审判，讲天堂，讲地狱，讲魔鬼。我就带他信主了，把他家里三大包整理出来的偶像，哇，各样的东西啊，全部烧毁，全部扔到垃圾桶去。他告诉我一句话，他说，其实你们的耶稣我们也拜啊，我们的老师要讲，我们要拜46000个神啊。我跟我阿姨说，阿姨啊，一个人只有一个爸爸，两个爸爸就麻烦了，你要拜46000个，你拜得过来吗？我实在看到魔鬼有两个手法，一个只是以至高者同等来抢夺上帝的荣耀。哎， 甚至要试探耶稣，要来拜他为神。这是抢夺至高的，他把自己抬高。第二种呢，是把至高的降卑，他承认耶稣是神，只不过是众神中的一位。所以今天有人说宗教嘛，都是劝人为善的，这我告诉你，这只是人的道理，并不是真理。不要把真理当神啊，不要把真神当神，就是最大的不善。不是宗教人人劝人为善，你最大的不善就是把真神当作神，那就是最大的不善。神末了就要用真理来审判你。有人说我什么鬼神都不信，我只信自己，那是你迷信自己，把自己当神了。神到末了就要用真理来审判你。有一位年轻人，那个时候我要带他信主，他说我心里有一个结一直没有办法解开。那一年我看到了牧师做了一件很丢丑的事情，他没有跟我讲牧师到底做了一件怎样的坏事。我承认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有不少的人来败坏上帝的名，是的，是做了错事，或软弱，或怎么样，但是这不能成为你不信上帝的一个理由，这不是真理。人不能有一天在上帝的面前指着耶稣说，耶稣啊，你当年选了十二个门徒，还有一个是叛徒呢。你不能因为耶稣选了一个所谓的犹大，你就成为你的借口不信上帝。我怕这样的朋友在信仰的路上会遇到这样两个试探，一个是说即使我不信，我也比他好，对吧？哎，牧师都比我差，他信了耶稣还是牧师，做了这么丢丑的事，我还没做那样丢丑，所以我要信耶稣干嘛？第二个试探是什么呢？即使有一天你跟他一样的丢丑，但是你要想说算什么，我们俩彼此彼此嘛，那样你就跟耶稣失之交臂了。耶稣说我就是真理，凡行真理的必来救我，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所以不要再靠自己，不要再靠行为，乃要靠神而行。所以圣经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如果你认为自己没罪，上帝说你是自欺，真理不在你的心里。圣经接下来一句话更厉害，他说人若说自己无罪，不仅是自欺，而且是以神为说谎的。你不仅说你自己自欺，你还说我神是撒谎的。如果是这样，上帝在末了用什么审判他？弟兄姐妹，真理。这是我要今天讲的第一个审判。第二个审判是行为的审判。圣经说当神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这是真的吗？我们做过每一件事上帝都知道吗？他还记得清楚吗？真的，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冤枉得不到伸出，有太多的无头案找不到凶手，即使许多的案子有目共睹，但只要有钱请到大律师，常常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公义的法律常常最后好像遭到了无情的玩弄和嘲笑。是不是就93年吧，那一年美国橄榄球的明星欧杰辛普森他的前妻被杀了。我们还看到警察在高速公路上追逃那个辛普森，他开的速度听说是110英里，但是所有的审判下来，因为没有足够的证据，好像就让他放手了。直到今天他还是新闻人物，民事的官司还在缠身上。我想是不是现在人家还没有忘记他，但是大家想一想，十年八年之后还有谁会记得他呢？几年前篮球明星科比布莱恩在科州的老鹰县强奸了一个服务生，结果全世界的媒体都集中在那个老鹰县。我正好有一次车子也开过那边的，哇，好像是一个很平静的一个县，竟然那个时候成为事件的一个亮点。但是谁说得清楚呢？是情愿的还是强奸的呢？后来好像也是化钱了事了。这些事情或许真的永远没有办法人知晓，也无法来纪念，但是上帝晓得，上帝纪念。圣经中亚当的大儿子该隐杀了他的弟弟亚伯，有谁晓得呢？上帝晓得。上帝就问该隐，你弟弟在哪里？你弟弟在地下的血在向我哀告。所以上帝向我们提出两个永恒的问题，第一个是说亚当你在哪里，亚当迷失了。 跟神的关系破裂了。第二问题，试问该隐，你的兄弟在哪里？因着罪，你跟你的弟兄的关系破裂了。真的，在今天的世界上，有多少人害了人、骗了人、欺侮了人，照样若无其事、逍遥法外。但有一天，在上帝的审判面前，上帝会将被害的、被骗的、被欺侮人的血泪之声重播给你听。有人说那是开玩笑，请问上帝那个时候有录音设备吗？有录像设备吗？你说有没有？当然，圣经上还说得非常清楚，他说有人以势压人，巧取豪夺，亏欠工人的工资。上帝说这工资的声音啊，这钱的声音啊，不义之财的声音啊，被亏欠之人的冤声啊，已经入了万军之耶和华的耳了。原来就连人口袋中的那不义之财，在末日都会有声音向耶和华求告。有一次我出去布道，有一个朋友私下的跟我有一番的谈话。他说我有一个朋友，可能就是他，在银行工作，现在有一笔财产可以从银行取出来。我的朋友跟别人一起，这笔财产的数目是上亿的，这是十年前的事情。我只要拿到一点点，这个朋友这样就不得了了。他说请问牧师，这件事情可以做吗？当然是明显的是不能做的。我告诉他，凡是只能在黑暗中做的事，必定带有罪恶的成分，而一切罪恶的事情上帝必定审判。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做，我只是把这些话叫他带给他的朋友。耶稣说，我是那查看人心肺腑的心肠的，并要照着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照耶稣的话，不只是我们行出来的，连我们里头想的，还没有行出来的，甚至连我们口中的闲话，在审判的日子里都会句句供出来。或许有人觉得自己从来是凭良心做人，按规矩行事，其实我们没那么好，只是我们犯错作恶的时候没有被人抓到看见而已。其实我们常常不是怕吃善恶果，只是怕吃了以后被上帝知道。我刚才讲的，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司机，格爵吧，你看看，我只是没有被警察抓而已。如果你的太太是警察，天天抓你哦，1/400啊，这算什么？我相信在末了的审判中，每一个人的嘴都是闭着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因着自己的所谓好行为自夸。所以，耶稣说，所以我们今天信了主，我们真的是靠着主的恩典行出一点好的行为。耶稣也说那是靠神而行，并不是我们，靠我们里面根本行不出来，原来是圣灵活在我们里面来带领我们。我现在讲第三个审判，是是非之心，就是良心的审判。在这个审判是上帝专门为着那些不在摩西律法下的外邦人设立的。或许有人会说，我又不是以色列人，连摩西的律法什么我都不知道，上帝怎么审判我呢？或许有人也会问，我这辈子连耶稣的名字都没有听过，连圣经都没有看过，人能说我，大家都说不知者无罪嘛，那上帝又怎么审判我呢？上帝为他的以色列百姓制定的律法诫命的目的，是为了叫他的百姓知道什么样的行为是犯罪。那对我们这些真的一辈子都不知道摩西律法的外邦人，公义的上帝就不用律法，而是用是非之心，即我们里面的良心来审判我们。原来上帝在他造人的时候，就已经将一个是非之心，即良心安置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在做坏事、说坏话的时候，里面就有一个被指责的感觉，这个感觉就是是非之心，就是我们里面的良心。这个良心和摩西的律法，在末日上帝的审判面前，指证以色列百姓犯罪的作用是一样的。上帝要审判以色列百姓，摩西的律法又跳出来，就让那个以色列百姓知道你这是犯罪。未来上帝要审判我们，我们里面的良心也会跳出来，在某夜某日某时做的什么事情也会跳出来，是一样的。所以圣经上说，他们虽然就是我们这些外邦人，虽然没有摩西的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法律的功用刻在他们的心里，他们的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同样的作为一个见证。神的意思是说，到了审判的那一刻，我们里面的是非之心，我们里面的良心就会跳出来指证我们在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所言所行是是 还是非。那一年，差不多20年前，我的舅舅介绍给我一位非常有名的一位中国的雕塑家，啊，他叫张冲人。大家或许看过一本世界连环画，叫《丁丁历险记》，那是比利时的一个著名的漫画家叫 Elger， 他画的一个人物，漫画人物周游列国世界。但是当这个丁丁要游历中国的时候，他不知道中国是怎么写，不知道中国的民情风俗怎么画，所以这位张崇仁那时候正好在留学比利时，就为他一起作画，于是成为一个世界的名人。他后来也成为上海画院的院长，啊，做了很多的为美国的当时美国驻中国的大使斯图雷登坐像，为齐白石坐像，为蒋介石坐像雕塑，非常有名的。结果我的舅舅跟他成为挚好以后，就让我跟他认识了，为他写一些的小传，因为他的经历实在是太传奇了。因为我可以跟他为他写小传，他就把他的家门打开，可以让我非常自由地浏览他所有的文物。那个时候我在集邮，我看到他的邮品啊，我的眼睛会发绿的，你明白吗？他还不是那些邮票，是那些几十几封。哎呀，我多么想啊，我能够为他拿一点。那一天我就试探地问他，张先生，东西写好了，差不多写好了，我就说我能不能拿一个民国38年的，民国38年的邮封，谁又给我了？哎呀，我不要这个了，我心里想的是那光绪17年的。光绪十七年是什么样的概念？光绪十七年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是清朝的外交部写给上海的外国语学院的，那时候叫同文馆的一个学生叫陆征祥。陆征祥是代表中国政府在巴黎签署21条的一个世界名人。在比利时的时候，他在那里做神父，跟张崇仁认识。张崇仁还是一个青年，他们就是忘年之交。临走的时候，这位陆征祥就把这一批的文物送给他，其中有一个当年从清朝政府的一个官印打在上面给他。转展这样多少年之后，结果文化大革命又抄家又还来，结果就到了我的手中了，怎么办？我要问他讨，他万一不给我就永远没有了。那里面的贪恋之心啊，我也曾经做过老师的，为人师表我也懂的。那个时候我就做了一件事情，悄悄的把所有的文物都还给他的时候，就把这一张的信壳放下来了。我心里在想，等到张先生百年之后，我就是百万富翁了。这个不仅油品的价值，文物的价值都是价值连城的。我心里有一个挣扎，里面良心有觉得是有不是，但是我想说，他只是当做一个毛缝纸一张，但是对我来说是不得了的事情啊。出国的那一年，我就把它放在一个玻璃纸里面，上海是比较受潮的，我里面的防潮器全部弄好，我就走了。等我哪一天回来，知道他已经百年之后，我就是百万富翁了。圣灵，刚才我不读了那些文字吗？你如果还不知道自己是罪人的话，你可以请读下面32条，条条定准上帝要审判的罪行。所以我在想说，那时候上帝怎么审判我？我对摩西的律法都不了解，我圣经也没读过，上帝就用我里面的良心在那个审判的时候来指证我，某年某月某日你做的是还是不是。这位张先生他被法国邀请去，法国总统密特朗叫他做一个等身人像，法国邮电部就发了一个明信封，张崇仁在为他做一个铜的头像雕像。这个明信寄到我的手中，他从法国寄过来，称我是至刚贤弟啊，贤弟不贤啊，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我心里想着，哎呀，这个贤弟还在偷他的东西呢。所以那一年我回国已经是牧师了，心里很大的负担，要去传福音。突然那天晚上就光照，你回去不是传福音，奉我的名去悔改，我就与你同在。哇，那个震撼我啊！所以我回到家不做任何的事情，我出来就把房子给弟弟住了，住了这几年，回去做一件事情，就把过去的东西拿出来做一件事情，就让弟弟陪我到我舅舅家去，因为舅舅家搬到哪里我都不知道。舅舅跟我讲，志刚不要还了，舅舅做主了，张先生 已经过世了，人民日报都发了纪念文章。你们是朋友一场，你为他写了东西，舅舅做主了。不，舅舅，我今天就是为此事来的。那民国三八年那张你拿去吧。不，民国三八年那张我是试探的，我要的是那一张。所以这两张，他的儿女现在在法国我都知道，你有机会就把我的故事告诉他们，他们都认识我。就在那一天的晚上，我的舅舅信主了，他是个开业律师，是个政协人士，民主党派。那一天我记得拥抱他，我称他为弟兄，他都把他吓一跳。八年不见，你的外甥起来叫我弟兄了，我说舅舅你知道吗，今天你称他为天父，我也称他为天父，我们有共同一位父，你我叫我，你叫我外甥，我叫你舅舅，还能叫几十年都死了，但是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就是永远的弟兄。有些的债是你没有办法还清的，你骂了一个人，打了一个人，杀了一个人，他已经过去了，但是如果可能，上帝让你去还罪债。我在想，如果我这辈子不悔改，从来不认自己的罪，虽然没有人知道，当事人也死了，但在末日审判中，上帝会在我里面的良心成为我的指证，说我的不是。我们不用良心会出差错，不用担心良心会出差错。圣经说神不偏待人，他不会以无罪为有罪，也不会以有罪为无罪。说实在的，我们日常的行为按照自己的良心，理应知道良善、仁爱、怜悯、孝顺、和平是好的，善的是美的，也知道谎言、淫乱、偷窃、诡诈、强暴是错误的，是恶的。所以倘若我们知善而不去行，知恶反倒去做，神在末日的审判中就会叫我们的良心跳出来指证我们的罪。当然人在罪中，他的良心是蒙蔽的、麻木的，但即使这样人丧尽天良，也不会影响上帝公义的审判。而当我们得救，耶稣的宝血也一样洗去我们天良的亏欠，对不对？圣经上有这样的字啊，把我们天良的那个上面的亏欠都洒去了，重新恢复良心在我们生命中原有的功能。我们信了主，良心会变得敏感，所以保罗常常告诉我们要有一个清洁的良心。第四个审判就是福音的审判。圣经说末日神要借耶稣基督审判人，要照耶稣的福音所言的来审判人。圣经说耶稣基督就是福音的起头，原来福音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的审判也就是福音的审判。讲到耶稣基督福音的审判，我想起了旧约中的一个故事。当年以色列百姓在旷野中，神降天上的玛拿养活他们，这是个恩典，但神说他要以此来试验这些百姓遵守不遵守我的法度。果然当以色列百姓中有人厌弃天上的食粮，埋怨上帝的供应，使他们心血枯竭，除了玛纳没有别的，不像在埃及可以不花钱吃到鱼肉、吃到瓜果和松串的时候，神的震怒就突然临到他们。圣经这样说，神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了他们，并把那个地方称作贪欲之人的坟墓。我们知道旧约的玛纳其实是预表着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自己称是天上的来的真粮，神的粮，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所以圣经说不认耶稣、拒绝耶稣、抵挡耶稣的末日，神要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他。耶稣自己也说，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是末日要审判他。我们继续来讲福音的审判。福音是什么？福音是一个无罪的被杀，却成为一个有罪的人去死的替身。福音是什么？福音是有罪的人承认耶稣是他的个人的救主，他就可以不死。福音是什么？福音是上帝在末日的审判中看到耶稣基督的血涂抹在一个罪人的身上，上帝就看这个罪人为义人，称他为儿子。福音是什么？福音是一个伟大的邀请，让人可以借着耶稣基督的名在上帝的宴席中有份。所以福音从来就不是一个道理，福音是一个真理，是一个生命，是耶稣基督新生命要进到我们的里面来替换我们的旧生命。这里我要插一句，我见到慕道的朋友啊， 以为信耶稣只要找一个精神寄托，如果今天还有这样的朋友在中间，我说这是错了。除了救主耶稣，其实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可以成为你我生命中的支点和依靠。也有人以为来到教会是找一个比较好的宗教，错了，我们只能找救主，不能找宗教。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产生新的宗教，产生新的教主，这些都不能救人，只有耶稣能够救你我。有一天即使你自己信了主，受了洗，要记得你不是宗教徒，也不是基督的教徒，明白这意思吗？我们是基督徒，不是基督教徒，明白吗？一个教字就出来了，不一样的。我们是基督的门徒，是基督徒，不是基督教徒，因为宗教救不了你。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上帝的恩典，是天父上帝赐给我们一个最宝贵的礼物，但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同时也是一个审判。人若是在他有生之年，其实我们都不知道最后以什么方式离开这个世界的。我曾经也想过把地上都玩遍了，临死的一分钟我信主也不是很好吗？活着时候做那个财主，死了做拉撒路，我也有想过啊。但是一个是耶稣基督福音为愚拙，是耶稣为十字架上的血为平常，不接受耶稣的邀请，不领受他的话和他的道，神在末日就要借着耶稣基督来审判他。在十字架上有两个强盗与耶稣同定，一个求神的怜悯纪念，成了耶稣宝血耶稣基督福音第一个得救者，另一个嘲笑耶稣，你连自己都不能救还能救我吗？这堕落到了阴间，成为耶稣基督福音第一个审判者。所以我亲爱的朋友，十字架上同样有三个人，我们绝对不是是中间的那位耶稣，但我们一定是左右两个强盗中间的一个，或为耶稣基督福音所拯救，或为耶稣基督福音所审判。所以我来到这里，这一次是来传好消息的，是 good news， 也是来传坏消息的，来传 bad news。 所以我亲爱的朋友请记得，当耶稣这个逾越节的羔羊被杀献祭的时候，第二次的逾越节已经开始了。谁都不知道灭命的天使哪一天会飞临我们的上空，但知道总有一天教会的时代会结束，天堂的大门会关上，不信的人只能在黑暗中哀哭切齿了。我亲爱的朋友，黑暗的地狱在哪里呢？地狱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个遥远的世界，也不是在我们死后，其实地狱就在我们的脚下。我们与地狱之间除了一层薄薄的空气之外是什么都没有的。今天我们在地狱之上还是好好的，那是因为上帝的怜悯，是上帝用他慈爱的恩手大能的手托住我们。但是当审判一旦来临，上帝的手一放，我们堕落下地狱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攀援的。严重的是什么呢？严重的是人死后不是没有感觉，而是更敏锐。耶稣告诉我们，死亡只是一种与上帝永远隔绝的生命状态，死了也不是眼睛一闭就那么了了，完了。神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圣经在末了的启示录中告诉我们，在神愤怒的大日来到的时候，有谁能躲避坐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呢？有谁能在上帝最终的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中站立得住呢？我亲爱的朋友请记得圣经中这四个审判，这四个审判我们还背得出来吗？第一个审判什么？真理。第二个什么？行为。第三个什么？良心。第四个什么？福音。我们这一群人都是从海外来闯荡人生的，什么是我们此行最终的目的呢？是五子登科家道丰富吗？如果是，那么我们不用太久会有的，或许我们已经拥有了。但是耶稣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大卫说人生最大的福气是过犯被赦免，罪孽被遮盖。保罗也说不称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我亲爱的朋友，你要这样的福气吗？唯有耶稣才是福气，唯有耶稣才是道路真理生命，唯有耶稣别无选择，这是真理。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你的话发出就带着能力，你可以把我们的灵魂都能够破开，把我们心思意念都可以破开。亲爱的主，你这些话语乃是让我们进入了永远的生命中，你对我们的心说话，你对我们的灵说话。在这里 有没有慕道的朋友，你在寻慕真理？若不是你里面有一颗寻慕真理的心，你今天晚上不会在这里。有这样的朋友，你愿不愿意因着上帝的呼召，向着爱你的上帝伸出你那只手？这是神与你交往的那一个。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勇敢的向着爱你的主，他是公开为你死的，你愿不愿意在你的座位上举起你的手？耶稣爱你，你不是无缘无故来到北美，你不是无缘无故来到这边闯荡人生，上帝的心意是好的，他要与你相会，带着你进入他永远的爱子的国度。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今天晚上是最后一堂的布道信息，有没有？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耶稣爱你，耶稣爱你。昨天晚上有一位朋友回家，心里越想越激动，昨天晚上就向神祷告决志了，还不在布道会的时候，他是有福的。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在我们中间？你可以举起那圣洁的手向着上帝，神要洁净你。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有没有？我最后一遍呼召，信息虽然是强烈的，是扎你的心的，但是这是真理。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有没有？有没有？耶稣在叩你的心门，你愿意打开，耶稣就进入里面与你一同坐席。有没有？有没有？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把自己和那些我们所邀请来的所有的福音朋友都仰望在恩主的手中，愿主你大能的手托住我们，因为我们生命气息存留都在乎你。愿主在你的时间里面再一次恩待我们，让我们进入你的国度，与你同享永远的生命。你继续在我们里面，让我们里面对真理有一个渴慕的心来追寻你，让我们真天有一天明白，凡是行真理的必来救光，必来救你，要显明是靠神而行。愿神祝福这个教会，巴不得我们的教会得救的人数天天加添，在这个地上荣耀上帝的名。谢谢主，听我们的感恩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